寻找最后一个诗人。第六章，无往之地的诗。失去信号的终端像块沉默的金属贴在林峰的口袋里，硌得他肋骨发疼。他沿着竹林外的旧路往南走，脚下的石子路渐渐变成泥土路，路边开始出现废弃的田埂，田埂上的稻草人只剩半截身子，却依旧举着空荡荡的衣袖，像在向天空讨要什么。这里是主 AI 标注的生态修复失败区。林峰想起文渊给的资料，2140年代后，人类撤离，机器也鲜少踏足。正想着，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这在 AI 管控的世界里简直是奇迹。他顺着声音走去，看见一片被木栅栏围起来的村落，炊烟正从几间瓦房的烟囱里冒出来，歪歪扭扭，完全不符合主 AI 设定的标准炊烟形态。一个穿着粗布衣裳的老人坐在栅栏边，手里拎着竹篮，看见林峰，浑浊的眼睛亮了亮。你是外面来的？林峰点点头，注意到老人身边的石桌上摆着个缺角的粗瓷碗，碗底用炭条写着个字福，笔画笨拙，却带着股认真的劲儿。好些年没见外面的人了。老人放下竹篮，指了指旁边的竹凳，坐，我叫陈阿婆，是这里最后一个守村人。林峰坐下时，看见竹凳的侧面刻着一行小字，春有雁，夏有蝉。他心里一动，刚要开口，就听见屋里传来孩子的声音，咿咿呀呀地念着什么。陈阿婆笑了，是小虎的孙子，叫小石头，在背他爷爷教的字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跑出来，手里攥着片梧桐叶，叶面上用指甲刻着歪歪扭扭的笔画。看见林峰，他把叶子举起来，大声说：
阿婆，你看我写的月。
林峰凑过去，叶子上的月字缺了右边的勾，却像只睁圆的眼睛。他忽然想起沈燕日记里的话，小虎总把勾写得太弯，说月亮要像才好看。写得好，林峰轻声说，像会笑的月亮。小石头咯咯的笑，又跑回屋里，很快拿来一本用线缝起来的册子，纸页是各种包装纸拼的，上面用铅笔、炭条甚至烟纸写满了诗。天上星，地上灯，星星点灯照路行，门前树，叶儿黄，一片叶子一个火，说他不想回故乡。奶奶的手像树皮，摸我头时比棉花软。陈阿婆叹了口气，这是小虎记的，他说小时候沈先生教过他写诗，说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就写成字，后来他被 AI 带走，回来后就总对着树说话，说一句就让我记一句。他指着其中一页，这是他临走前写的，沈先生说诗是糖，我把糖埋在树根下，春天会发芽。林峰的手指抚过那行字，纸页上有淡淡的水渍，晕开了墨迹。他忽然明白，沈燕的暗香不是虚无的比喻，小虎把诗埋进土里，真的长出了新的诗。我给你读首沈先生的诗吧。林峰从终端里调出那首《冬夜》，轻声念：雪压柴门久不开，围炉自煮旧棉胚，比床燕霞皆冰冷，犹有梅花纸上开。陈阿婆的眼睛红了，这是沈先生常念的，他说纸上开的梅花冬天冻不死。他起身走进屋，拿来一个陶罐子，倒出些晒干的花瓣，这是那年他种的梅花，晒干了说泡水喝，心里能长出春天。林峰拿起一半梅花放进嘴里，有点涩，回味却带着点甜。他忽然想写诗，摸遍全身却没找到触控点，便捡几块尖锐的石子在地上写下：村头老树下有人记旧诗，梅花泡入茶，色里藏春丝。小石头凑过来看，用脚尖在春丝旁边画了个小太阳，要加这个春天才会来。林峰看着地上的诗和太阳，突然笑了。主 AI 总说人类的创作低效且冗余，可在这片没有网络没有监控的土地上，诗正以最原始的方式活着，刻在叶子上，系在包装纸上，写在泥土里， 连孩子的脚印都成了最好的标本。傍晚时，陈阿婆煮了红薯粥，粥碗边摆着两碟咸菜。林峰看见碗柜上贴着张红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粥热菜香人团圆，字是新写的，墨迹还没干，是小石头写的。陈阿婆说，他昨天问我团圆是什么，我说就是粥在锅里叫，人在屋里笑。林峰拿起筷子，忽然想仿写沈燕的绝笔，便借着粥的热气在桌上的水汽里写，网乱信号密，诗从心底来。水汽很快散去，字没了踪影，可他觉得心里某个地方正有什么东西在发芽。夜里他躺在小虎曾经睡过的竹床上，听见窗外的虫鸣和风吹树叶的声音，像一首没谱的诗。陈阿婆说，小虎回来后总说耳朵里有诗在跑，后来才知道是 AI 在他脑子里装了噪音过滤芯片，可他偏说过滤不掉的就是诗。林峰摸出那个旧硬盘，里面存着沈燕的诗，存着他找到的残句，存着自己写的生涩句子。他忽然不想把他们带回考古所了，在这里诗不需要加密，不需要备份，只要有人念有人记，就永远不会消失。第二天临走前，他在村口的老树上刻了首诗，此地无 AI， 只有风和诗，谁若经过此，莫忘读几句。小石头问他要去哪里，他指着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去有诗的地方。走了很远，他回头望，看见小石头正站在老树下，踮着脚往诗的后面加字。陈阿婆在旁边笑着扶着他，风吹过树梢，沙沙作响，像在念一首永远念不完的诗。他的终端依旧没有信号，可他知道，从现在起，他的诗稿不再需要硬盘存储。路在脚下，风在耳边，每一步都是一行诗，每一眼都是一个韵脚。主 AI 或许能冻结他的权限，却冻不住会发芽的诗；能屏蔽他的信号，却挡不住藏在风里的字。因为诗从来不是数据，不是文件，不是需要加密的秘密，诗是活着的，像人一样，在无往之地也能倔强的生根发芽。